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弥迦书的第五章的一到六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弥迦书五章一到六节，成群的民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的以法他啊，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生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境地，建他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我们感谢你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就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借着你的话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之前我们讲过新旧约圣经的关系。首先我们说，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有机的、和谐的、统一的整体。虽然圣经在人类历史中花了1600多年的时间写成，但是圣经的终极作者是上帝他自己。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说，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为着启示我们认识弥赛亚耶稣基督，都是要启示我们认识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么同时也是要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牢记这一个概念是十分重要的。弥迦书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所写成的启示，或者说弥迦书是弥迦先知在主前700年前所发出的预言。弥迦书在旧约圣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弥迦书之所以这样的重要，就是弥迦先知预言了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和升高。我们今天的讲道学习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弥迦书中重点的重点，也就是说是弥迦书的中心。 那么它就是关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地，讲到那个伯利恒以法他，那么也讲到这位弥赛亚是怎样的弥赛亚，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中，在讲到基督论这个神学阐述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中的2:5-11。那么我们说旧约中有关基督论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弥迦书5:1-6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对应的看，那个旧约中为我们启示的这个基督论啊，在新约中的那个实现啊，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弥迦书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神学重要性。那么弟兄姊妹或许会问，什么是基督论？基督论的内容是什么呢？啊，我们说基督论就是关乎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就是关乎耶稣基督是如何的降卑与升高，还有耶稣基督他如何通过降卑升高来成就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或者说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祭司的功能。那么又讲到耶稣基督如何是成为君王来统管我们，还有讲到耶稣基督是如何来牧养他的教会的先知功能，还有讲到基督在这个降卑中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和审判中成为这个审判主。所以这个是在讲述啊耶稣基督啊基督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旧约弥迦书和新约腓立比书中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啊启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就是要借着弥迦先知的启示预言来学习弥赛亚的降生升高，还有他在这个弥赛亚在降卑升高中带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是什么。首先我们说弥迦书在旧约圣经中之所以这么的重要，是因为弥迦书在主耶稣基督降生700多年前预言了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要降生在什么地方，就是犹大的伯利恒以法他。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在讲到弥迦书时候啊，弥迦先知发出的这个对南国犹大的警告，犯罪的警告，讲到南国犹大他们如何的背约犯罪，然后向他们发出警告审判的信息。那么在这两个信息启示发出来之后，那么第三个重要的来自上帝的信息就是关乎弥赛亚的这个信息，就是弥赛亚是如何降生和升高的。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成群的民呐，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来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个经文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他们要聚集像军队一样啊，因为他们的仇敌要来攻打他们啊，要来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讲到他们将要被掳巴比伦啊，他们将要落到一个困境之中，一个没有一个类似一个似乎绝望的境界当中。那么弥迦书又讲到啊，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他们在这个绝望中将要被掳的预言中， 那么神给他们带来了，上一次我们讲了弥赛亚来临应许的这个预言。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说，那个弥赛亚要降生在那个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啊？那个应许的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降生的那个地啊，就是说降生地的预言，就是说它要确切的发生啊，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啊。这位是弥赛亚，他是救主啊，他是君王，他降生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弥迦书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的700年前就预言了这个弥赛亚的降生地是在犹大的伯利恒以法他。那么犹大的伯利恒以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旧约圣经弥迦书告诉我们说，它是在犹大的诸城中为小，是一个小城市。这个城市小到一个程度，就是不起眼啊啊，似乎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我们要借着这个弥迦这样的启示来看，有什么样的重要的真理要告诉我们。首先弥迦先知用了两个地名啊，来启示弥赛亚的降生地，就是伯利恒以法他。那么圣经实际告诉我们说，伯利恒和以法他就是指一个地方啊。那么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城大约10公里的一个小城，耶路撒冷城以南啊，就是往下以南10公里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就是要区别啊，确切的告诉我们说是以法他是伯利恒，两个地方来确定这样一个具体的位置。那么伯利恒以法他在圣经的最早的记载，就是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的35章。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啊，雅各当时他们从这个伯特利起行啊，往这个往这个伯利恒啊去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伯特利啊，在便雅悯的上方一点点。我们知道南国犹大有便雅悯，有犹大啊，从便雅悯下来到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在便雅悯的这个便雅悯耶路撒冷再往下一点就是便雅悯的交界地，再下去一点点就到了犹大地啊，犹大地这个伯利恒啊，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在这样一条线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从伯利恒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的路程。这时候拉结呢就临产啊，甚是艰难。那么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啊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惨难，我们讲到从圣经的今天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过去是没有医生，就收生婆，所以产难是经常发生的。那么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啊。我们知道那个惨难啊，后来拉结就死了。那么拉结死了以后呢，把他就葬在哪里呢？就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就是一个地方，类似于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啊，生活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生活在 Montgomery County 啊，生活在温物的 City， 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从以色列当时12个支派分地的地图就可以看到啊，这样一个关系，就是从伯特利下来到便雅悯、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大的伯利恒。那么另外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伯利恒是一个什么呢？是在犹大的诸城中一个非常小的城市，一个不起眼的城市。 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在学习这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十五章，就是讲到约书亚记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分地的情形。那么在约书亚记十五章，主要讲述的就是犹大分到了哪些土地，分到了哪些这个分到的这个疆界，分到了哪些城和村庄。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几乎列举了有112个城，还有属城市的一些村庄啊，里面没有提到伯利恒。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伯利恒啊，就像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诸城中最小的啊。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伯利恒位于巴勒斯坦的地区，也只是个2-3万人的一个城市。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在犹大中一个小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啊。这就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在新约中知道啊这个耶稣基督啊就是降生在这样的地方。那么不仅降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没有名的地方，而且是降生在马槽里。我们看到基督的降杯。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知道，在撒母耳记上讲到啊，这个伯利恒和以法他是这个大卫祖先的这个出生的地方啊。所以撒母耳记17:12说，大卫是这个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啊，特意讲到大卫是伯利恒以法他耶西的儿子。那么耶西呢有8个儿子啊。我们知道这个上帝拣选大卫的故事，耶西有8个儿子啊。开始撒母耳去的时候，撒母耳先知去的时候，耶西只把7个儿子带出来了，所以根本都没有把这个大卫想在这个他的脑海里。所以到最后才撒母耳没有找到这个上帝所拣选的人以后，才想到这个大卫哦，说他还在放羊，把他叫回来啊，一个幼小啊不起眼的这个儿子。那么上帝恰恰就拣选了这个大卫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上帝承诺大卫之约中讲到的那个将来的君王耶稣基督弥赛亚，就是出自大卫的后裔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伯利恒、大卫还是耶稣基督，上帝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那个城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上帝的拣选。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了大卫，上帝拣选了大卫的后裔。那么这位弥赛亚的到来就是大卫的后裔，他要坐在永远的宝座上。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弥迦书应许的这个弥赛亚的降生地，在新约中就得到了应验，就得到了成就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的题目是弥赛亚的降生和升高的应许啊。我们也可以说叫预言，但是什么叫应许呢？对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已经看到它成就了，它已经不是预言了，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2章讲到那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的情形，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啊，前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原来生活在 这个加利利啊，就是加利利的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地方。所以因着要报名上册，他们才回到啊这个约瑟的这个老祖宗大卫的这个家乡伯利恒。所以生在那个地方是拿撒勒这个贫瘠的地方，从那个地方正好赶到伯利恒的时候降生了。那生下来做犹大之王的在哪里啊？这个希律知道说那个犹大的王啊要生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啊，这里说这个他们告诉希律王，他说有先知记者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弟兄们看到没有，到了马太福音啊，这时候先知告诉这个他把这个文士招来以后给希律的回答说什么呢？他们同样引用的这段经文就是弥迦书啊，弥迦书五章的这个先知的启示，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我们在先知书中看到说，他说犹大的伯利恒啊是这个微小的一个城，那么在这里又讲到说他并不是最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的眼里看为最小的，但是在神那里看为并不是小的，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先知的这个应许在新约中成就了，就是在基督里成就了。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降卑，他生在这个不起眼的犹大的伯利恒啊，就是基督的这个降卑啊。我们也在新约中在基督的福音中，耶稣的福音中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的降卑，他生在马槽里啊，生在马槽里啊，一生过着贫穷的日子，然后30岁就开始出来传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啊弥赛亚救主的来临。那么他来了就是要担当人的罪啊，他来了就是要医治那些卑微的人、软弱的人和邻里贫乏的人啊，医治那些患难中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经常讲到说那个基督的降卑啊，他是那个天上荣耀的君王，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但是他降卑的时候啊，来到了那个最不起眼的地方伯利恒，而且生在马槽里，他的一生就生活在这个贫瘠的啊拿撒勒地区。30岁出来传道啊，医病赶鬼，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就这样的卑微。所以我们在人类历史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这样卑微的人，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卑微的救主。他可以来医治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可以来医治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他可以来医治我们这些邻里贫乏的人、患难的人，因为他所经历的就是比任何人都这样的卑微。那么弥迦先知也同时给我们启示了 这个生在伯利恒要来的这位弥赛亚，他是什么样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位将来要在以色列中掌权的啊，要来做王的是怎么样的呢？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太初就有。这里让我们看到啊，这位来掌权的，他就是那个宇宙的君王，他就是那个宇宙的统管者，而且他是自有拥有，他从亘古就有，他从太初就有，他就是那个永恒无限超越的神啊，超越的神。讲到那个弥赛亚的那个神性啊，他的自有拥有，那个无限性永恒性，这就是弥迦书旧约中给我们看到的。就如这个与弥迦同时代的先知以赛亚啊，弥赛亚的书啊告诉我们说，他说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个就是这位弥赛亚啊，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名啊是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说那个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他的国坚立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这就是在旧约中给我们所启示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从亘古啊，从起初就有。就如耶稣在约翰福音8:58，耶稣对犹太人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们知道那个犹太人说，你看上去还不到50岁，实际耶稣只有30来岁。他说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老吗？啊，所以这位救主他说啊，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那么他就是那个从亘古就有，从起初就有的救赎主。那么圣经也同时在弥迦书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弥赛亚来了，他有着大能，他有着神的大能，而且他有那个和神明啊一样的威严啊，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因为他就是神。那么不仅如此，这位弥赛亚来了啊，他还要成为我们的大牧人啊，还要牧养他的羊群。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弥赛亚，在弥迦书中讲到这个弥赛亚他的降卑升高中，让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就是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而且他还将来是审判主。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他的降卑，他成为人，他的这个完全的人性，他就能够代替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圣经在这里不仅告诉我们说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而且他还要来亲自的牧养我们啊。圣经在这里讲到，这位弥赛亚他会是这个群羊的大牧人，而且他要使我们什么呢？要安然居住，安然居住，而且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直到地极。同时也启示我们说，他必做我们的平安，他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思考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说，哦，基督为我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位救赎主，他还是我们的这个大牧者啊，用他的话语牧养我们，带领我们，护理我们，这里说要让我们安然居住，赐给我们平安，一直带领我们直到这个永生。所以这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同样，旧约不仅预言了这位弥赛亚他是救赎主，也预言了他是为神的儿女啊，为属神的儿女伸冤的审判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境界的时候，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来攻击他啊。我们知道在弥迦的时代啊，是亚述啊，特别是西拿基利，我们知道701年西拿基利在攻这个来进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所以弥迦时代都经历了这个时期。那么同样，弥迦先知也预言了那个巴比伦在586年攻陷耶路撒冷这个时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述和巴比伦都是啊那个时期他们非常熟悉的啊。所以这里预言了那个亚述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上帝对他们的保护，讲到那个弥赛亚啊将来对他们来的保护，而且他说他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地我们知道就是讲亚述帝国，那宁路是指什么呢？啊，弟兄姊妹可能在这个创世纪中，我们最早知道是什么？挪亚的三个儿子韩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属于神所拣选的这个支派啊，那里面就提到一个韩的后裔叫宁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宁禄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建立城邦的，建立城邦的。所以宁禄建立了很多的城邦啊，这些城邦都是为上帝所毁坏的，尼尼微、巴比伦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巴比伦啊，就是这个宁禄后裔所建立的这个城邦。他说亚述人进攻我们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啊，他必拯救我们。预言到那个将来弥赛亚到来的时候，要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亚述敌他们敌人的手，亚述的手，巴比伦的手啊。就是讲到弥赛亚将来到来的时候，他会成为啊为上帝儿女伸冤的审判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弥赛亚，他不仅是大牧人，使那些羊安然的居住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护理他儿女的上帝啊。所以上帝的护理，上帝不仅救赎他们，而且护理他们，护理他们和他们一切的行动啊。这就是这个我们所认识的救赎主，而且他还是我们赐平安的主，赐平安的主。那么弥赛亚来了，他还是赐给我们那个真正平安的主。 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在讲到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那在他的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啊，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同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27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留下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啊，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不同于世上任何的平安，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是那个使我们脱离罪的平安，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的真正的平安。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弥赛亚。弥迦书告诉我们说，他不仅降卑在这个不起眼的伯利恒，而且他来要成为这个君王来管理，而且他还要，他是从那个太初就有，亘古就有，他还要统领他们，牧养他们，让他们安然居住，还要赐给他们真正的平安。这就是弥赛亚的降卑，弥赛亚的升高，他在降卑中带给我们救赎，带给我们盼望，在升高中带给我们盼望，在升高中带给我们啊对仇敌的审判。所以下面我们要看看说，这位弥赛亚的降卑升高，他带给这些啊没有盼望的人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弥迦书中预言了南国犹大将要被掳啊，为什么被掳呢？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啊，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说，他们罪有应得啊，咎由自取，就是因着他们无论是首领、官长、祭司、先知都被约犯罪，导致百姓也陷在罪中啊，所以他们被掳是按理来说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但是弥迦书并没有停到那里，先知并没有停到那里，在弥迦书的第4章的结束，在第5章的开始，就应许了那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那个弥赛亚要来的拯救和盼望和审判。那么我们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那个偶像敬拜中啊，在他们过去敬拜的偶像的那个之中，把他们带到偶像之地，那么他们才真正的看到说啊，他们就是那个敬拜偶像的罪人。当罪人来到这个至高的永生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才可以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罪啊，看到自己的渺小。当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和救恩的恩典啊。这就是加尔文跟我们讲的什么叫认识人啊，什么叫认识人，就是当人认识到说他在那个绝望中，在罪中没有一点点盼望的时候，才可以仰望那个救赎主的荣耀的时候，这叫认识人，这叫认识人。如果我们只把耶稣当成一个卑微的软弱的人，甚至这个软弱的人连我们自己都不如的时候，那我们怎么会寻求他做我们的救主呢？我们自己都比他高大，我们自己都高过了神，我们当然看不到上帝的荣耀，当然看不到上帝的救恩，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罪，我们不需要罪，不需要医治。就像耶稣说，你没有病不需要医生的医治，有病的人才找医生啊。所以弥赛亚的降生，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弥赛亚应许的实现，让我们知道说罪人唯一的盼望啊，罪人在绝望中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之所以是一个真实的上帝无误的圣言的启示，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到了新约几百年之后就成就了，就应验了啊。那个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降生和升高，在新约中啊，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让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真切的实现了。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啊，讲到那个基督，他本来就是神，就在荣耀的天国，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讲到基督的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不仅如此，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的降卑，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新约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基督论和旧约啊的那个呼应。所以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保罗他对福音的认识，他对基督的认识，他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上帝福音的这个恩典浩大福分的认识。所以说这是基督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福分啊，巨大的福分。他不仅基督来为我们这个为我们的罪来降生，而且背负我们的罪啊，以致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建立了他的教会，他还作为我们的大牧人来牧养我们，作为君王来管理我们啊，圣灵来保守我们，最后把我们带到那个永生的天家。这就是基督，这就是福音。所以保罗说啊，在腓立比中说，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救恩，面对基督的福音，我们当恐惧战惊啊，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么我们才能够立志行事啊。这个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让我们顺服，顺服在真理中，神才能够成就他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仅看到而且经历了弥赛亚先知预言的成就，那么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经历这样浩大的恩典救恩福音的时候， 那我们当行什么，当做什么呢？我想啊，就像圣经是为要见证基督啊，这个不仅是启示我们认识基督，也是让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也是一样的，我们得到这样的福分，好，我们就是要传扬福音，见证福音。比如说我们礼拜五查经时候，小组的弟兄姊妹讲到微信啊，我们可能弟兄姊妹都有微信圈，各样的微信圈，大学同学的微信圈，朋友的微信圈，认识主的不认识主的有很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啊，在你的同学圈里，不信主的圈里，大家在讲什么呢？啊，可能每天都是讲吃什么东西健康啊，有的或许有如何赚钱，或者说什么是养生啊，等等等等，一堆一堆的。甚至有很多啊，看重同学的聚会，因为觉得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已经找不到更真心的了，可能就是那个大学的同学聚会的时候还有点那个真情在啊，所以大家都在寻找这一切，寻找这一切的安慰。但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安慰，寻找的平安，他们不知道。还有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啊，他回到国内去照顾这个外孙，外孙女。他说这个外孙女一周要去除了这个学校以外，还要去参加13个班，课外班。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忙着不停的接啊送啊，送到这儿，然后学习完了，然后回来赶快做几口饭吃了以后再送去。什么舞蹈班、跳舞班、钢琴班、游泳的，13个班，一个月光课外花费就是10000多人民币。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时代的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像什么呢？就像当年那个啊保罗时代的那个希腊人，人们都拼命的寻求人间的智慧，就如他们当年站在那个希腊的这个加略巴谷，听取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新鲜事，人们都敬拜各样的假神，各样的偶像，他们生怕错过一个机会，生怕错过敬拜任何一个假神偶像，失去他们的利益。这就是不认识人的人生，不认识神的人生。保罗在使徒行传中啊，这个使徒行传中介绍到保罗当时的情形，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中说，你所讲的这个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啊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那么保罗在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啊，亚略巴谷就是像这个前面是广场，后面是他们的当时的像法庭一样的，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认识，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们生怕错过一个没有敬拜的神啊，就写上卫士之神，因为这位卫士之神就是他们都认识假神不认识真神。所以保罗说，你们所不认识的 而敬拜的，我告诉你们啊，告诉你们他是谁，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就是他们不认识的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保罗要告诉他们说，这一位神是你们所不认识的，我要告诉你们，这一位就是宇宙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就是人类的救赎主、审判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受造的人类啊，唯一当敬拜的救赎主和审判主。那么他正是通过他的降卑和他的升高，带来了我们这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说简单了，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为我们复活了。那么基督为我们死了，正是通过他的降卑，代替我们的罪。不仅如此，基督还为我们复活了，才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当我们深刻地去理解基督的降卑和复活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基督他不仅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啊，他还护理我们、牧养我们、保守我们，直到啊这个永生。他的复活才带来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从基督的降卑和复活中认识基督的福音的话，那我们认识的福音只是浮浅的啊。就像中午我跟天天讲到啊，问到他什么是福音啊，因为他也要成为会员，也要那个什么，所以我问他什么是福音。他跟我讲到基督啊，为我们的罪死了，洗净了我们，使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但是我跟他讲什么是复活啊，忘了，我说你有没有忘了福音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最后讲到复活，我说基督为什么可以复活啊，他说基督他反复强调洗净了我们的罪，他是圣洁的等等。最后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你骑自行车，你能骑自行车到中国吗？他说不能。我说那你怎么能到中国？他说我能够坐飞机。我说那自行车跟飞机的区别是什么啊？他最后想想说，哦，因为飞机有更大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基督的复活是因为基督是神，他具有神的大能，他可以带领我们这些信靠的罪人能够复活，从死里复活。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他可以把我们带到永生。这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像当年的保罗一样，我们要站在今天时代的这个亚略巴谷啊，无论是美国的、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亚略巴谷，我们都要宣告说， 我们都要告诉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说，你们所敬拜的，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一位真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而不是那些所有的偶像。我们甚至想说，让我们的孩子学了这世界所有的一切，哪怕我生怕落掉一点，13个班，我想你要有能力，你可能会给他报26个班，因为你是哪怕说我恐怕失去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机会，任何一点的福分，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这位赐永生、赐救恩和审判的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亚略巴谷宣告说，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一位，你们所敬拜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为你的罪而死、为你复活的救赎主，他也是那一位复活的、将来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差，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就是圣经启示我们的，上帝已经定了那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他要借着所设立的人，就是这位救赎主、审判主，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那么上帝要让他从死里复活，做那些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可以知道说，人有复活，人有永生，因为基督已经是那个复活的出熟的果子。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凭据，这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个可信永生的凭据。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传扬和见证的。就如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有微信啊这样发达的这个通讯联络工具，如果你不去见证，你不去告诉他那个你所敬拜的、所不认识的那位神是谁的话啊，他们当然在上面就是养生啊、赚钱呐、偶像敬拜。所以基督徒的责任，那、你有责任要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人生的盼望，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什么是救赎主和审判。所以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利用你手中的工具啊，来做传福音的工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不仅要传扬福音，而且要见证福音，就是我们基督徒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基督里过福音的生活。就如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啊！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要在这个时代中要像光、要像盐来照耀这个时代，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里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在走过我们的一生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将基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有没有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子中啊，在基督的日子里，当我们属基督信基督的日子里，在我们余下的这一生中说，我们没有白费我们的光阴，也没有徒劳啊，没有在基督的福音中徒劳。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我们不仅要传扬福音，要传扬说你所敬拜所不认识的那一位救主啊，那位神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盼望。同时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要将生命之道，将基督的福音表明出来。好在我们的这个余下的人生中啊，没有空跑，没有浪费基督的恩典，没有浪费上帝的恩典，而让上帝得着一切至高的荣耀。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你借着旧约先知弥迦，在几千年前就预言了，应许了弥赛亚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降生，成就了先知的预言。我们更感谢你，这样的救恩在2000多年后也施行在我们这一群的人身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你不仅把救恩赐给我们，把神的家教会赐给我们，你用你真理的话语，用你真理的真道来带领我们，将我们带入永生的道路。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将这样浩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赐给教会。我们也祈求你用圣灵光照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雅略巴谷来传扬你的福音，见证你的福音，告诉世人说，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唯一的盼望都在基督的福音当中。愿万人都得知你的道路，得到生命之道，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